那我们现在其实知道这个礼拜要发生很大的一些事情，那大事情的话就是礼拜二的大选。那相信这个大选听起来好像是有几十年不遇百年不遇，大家都很重视。也听到说可能是这个社会很不的平静，甚至于还有一些暴乱的可能，请大家特别的注意自己的安全，但是同时要一边来祷告，愿神亲自对这个国家，对地上能够赐下这样的平安。因为社会的撕裂，人不同的族群、不同观点的人里边都有仇恨，那解决这些问题的答案是在基督里边，是让神的爱他们当中能够去流动，去能够作王掌权。当然我们做基督徒来说的话，我们虽然不属于这个世界，但是神是把我们放进这个世界，让我们去影响这个世界，因此我们应该去积极的投票，这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如果我们有投票权利的话，如果我们没有投票权利的话，也请为这个世代、为这个世界、为美国这个国家、为这些在上掌权的来祷告。那刚才提到说，我们这样一个从一些近一段时间这种仇恨很明显的是在表现出来有各样的一些的暴力的发生。那可能大选结果出来之后，有人说也可能有暴力的发生，那我们就特别就是说要需要这种爱。那今天我们就是整个我们这三堂都在讲同一个经节，就是哥林多前书这个十三章。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又叫爱的颂歌，有时候又叫爱的诗篇，叫爱的箴言。那整本圣经里边讲到爱，那么最彻底然后呢最出名的就是保罗写的这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那很多家里边也贴着这样一个布条也好，还是挂在墙上，我们家就挂着这个哥林多前书的四到十三章的四到七节到八节的上半部分。那因此我们就是说这个十三章的话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节。那这十三章我们其实如果要把它分成三段的话，就是说是有三个要点。那么第一节到第三节的话是讲到爱是必不可缺失，然后第二个是第二段的话，第四节到第七节爱表现的一个特征，那么第三段的话是第八节到十三节爱会永远长存。那下面的话我们来看整段这个圣经整个十三章，我就读给大家听。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你这个打开你的圣经，然后呢你小声来读。好，这个我就读给大家听。这个十三章是第一节，我现今把罪孽的道指示你们，这个应该是十二章的最后一节一部分。 OK， 也后边第一节是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并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
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我们先看这段经文的话，其实它的上下文呢都在讲属灵的恩赐。那整个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都在讲不同的恩赐，这些恩赐都是圣灵按照他自己的这个运行，随着自己的心意分给个人的，而且这些恩赐都不一样。那这些恩赐应该彼此的配搭，然后来一同的来这个让这个身体能够来彼此相顾。那到了十二章的最后一节，他说你们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在把那最妙的道指示给你们。哎，他讲讲恩赐，然后呢他突然说一个更大的恩赐，一个最妙的道，就是十三章。那到了十四章的话，一开始第一节说你们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然后又开始讲恩赐了。恩赐应该在不同的场合怎么样彼此的配搭，怎么样按照次序来行，怎么样应用这个恩赐。你会发现第十二章跟十三章十二章跟十四章都在讲恩赐，中间突然插了第十三章。十三章他叫说这是个最妙的道，讲是指讲的什么呢？就是讲爱。刚才我们说了可以分为三段，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可以说叫爱一定不可缺失，再讲到这个它的一个位置，在其中的位置不可缺失。我们看第一节，一节一的来看哈。他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那就成了想的罗明的罗跟想的伯一般。那现在就讲到说这个方言、天使的话语听起来都是恩赐，因为前面是方言。那方言到十四章的时候又讲到方言，这个方言的话我们不会展开来讲。那这个方言，这个十四章就讲到说它是对着神讲，对着神讲的话来造就自己。那我们就可以可能在猜说它就是一个像 worship， 就是一个敬拜，对神这个敬拜。这些的话我能够说万人的方言，那天使的话语呢，这个天使话语就很难去解释它是指什么，但就是一个夸张的一个修辞，说就是我即使说万人的方言，并且天使的话语就它如此的完美，如此的美丽，但是如果没有爱，那么就成了什么呢？就像如果把这个在翻译的这个负面的情绪放进去，其实原文它也的确有这么个负面的情绪。那么就像这个嘈杂的锣跟刺耳的钹一样，就发出这些的噪音，连神都听了觉得你在干什么。又像这个以赛亚书二十九章那个神借着以赛亚先知说，这些百姓用嘴唇在尊敬我，说的头头是道，得用嘴唇来敬拜我，但是心却远离我，而内心啊是装满了污秽，离神很远，但是嘴上讲的比天使一般的话语还好听。因此让我们看到说，这一个我们可以对神去这一个很强的一个敬拜，或者说一个赞美，还是一个祷告，还是这些的方言和天使的话语，但是我们里边的心动机，我们里边有没有爱？如果没有的话，那么在人听起来或许是很好听，但神听起来的话是非常的刺耳，非常的嘈杂。第二节说，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这种情况的话，让我们看到说这个人啊是蛮有圣经的知识，然后呢很有神学的这个架构，然后各个方面是非常的精通。我就是说我有先知讲道之能，我不但不能够把这个福音明白，而且是明白各样的奥秘。其实这都是夸张的一个修辞的方式，就包括那天使的话语，谁能明白各样的奥秘呢？是不可能的。后边讲到说那是有限的，只有跟神面对面我们才能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我都知道，怎么可能呢？这些都是夸张。即使这样子的话，这个 我 都知道，而且呢，我不但知道，而且还能够传讲，去先知讲道，把它传这个传讲出去。不但如此，我还全部的信，一信我还能行神迹，我能让去移动山，让山移动。即使你这么厉害的一个人，那么有知识上圣经明白的不得了，而且还有能够行神迹奇事，但是如果没有爱，这个地方保罗就讲说 Just I'm nothing， 因为说 I'm nothing， 那在人眼中的话说啊，你真的 somebody，你看你知道这么多，你明白这么多，你可以去做这么多事情，你有这么多这样的知识，有这样的信，结果呢竟然是 nothing。 这样的一个宣告，这一个 statement 是一个非常强的语气，就是形成了很大的一个对比。那第三节，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那前面他又是一个夸张和进一步的说，我现在把我所有的东西，然后的财产，就像神当时拿那个这个约伯一样，把他所有的拿走，我把所有的都周济穷人。这个周济原文是一份一份的，把它一份一份的，言外之意什么，就是我们不是像我们现在支持宣教士，我不是随便，我就拿出我银行里边拿出一部分钱写一个 check， 然后呢支持这个宣教，然后他们去做就好了，你们去做就好了。这个不是，他说我拿出来之后呢，是我亲身的去一步一步的去一口一口的去喂给这些穷人吃，我自己的东西我要把它一小份一小份的，我亲自的去做这一部分，去给这些穷人，去周济这些穷人，去喂这些穷人，亲临现场。那后边就是说，又进一步说，不但如此，不但把我有的东西给出去，说我把我自己这个身体，把我自己本身我也给出去，舍己叫人焚烧。即使这样子的话，如果没有爱，仍然是 nothing。你会发现这么大的代价，这么 sacrifice， 这么大的牺牲，然后呢如果没有爱，那么也是 nothing。 其实保罗他在讲了这些的话，说其实我们听前面说，从那个可以说是一个 worship， 或者后边是讲到说那种的这个全部的知识，然后后边再讲到说那个 sacrifice， 我们那种的愿意委身摆上，但是我们里边没有爱。那有人说，哎，这个人家说是没有行为一定没有爱，但是有行为不一定有爱。原因为什么呢？我举个例子来讲，我很久以前我去看过一篇文章，我也以前在中国的时候也听过他们有些教会讲过短宣队的事情。他说短宣队哈，其实一年我们接待很多短宣队，但有些时候我们不愿意接待。我说为什么？他说那短宣队哈，特别你们从美国来的，你们骨子眼里边透露一种优越感，你们骨子眼里透露一种你们在显摆你们的神学的知识和圣经的知识。我们从你们眼中这种，从你们的中这个，当然他不会说我们了，就是说他说这些短宣队有些时候会出现那种给人感觉是好像是在一个 performance， 是有些 credit， 照了很多照片，然后去放在去炫耀说我做神的工作。那我跟他们讲说，这些短宣队其实为了来的话也做了很多的牺牲啊，他们要拿自己的假期，带薪的假期，然后他们来之前的话要很多的一些 training， 然后来之前的话要做各样的一些的事情，这个都是一些牺牲。他说对，我们一点不否认做了很多的牺牲，但是那个心不太对，那个心动机不太对，我们没有感受到说对我们这些比较低层的人，这个又贫穷，然后又没有什么知识，家庭教会的人，我们没有感受到从神的那个基督，你们做一个那个短宣队那个管道，说能够说让我们感受到那种你 care 我们，能够道从肉身那种谦卑。我说我知道你在讲什么， 因为我们里边缺少了爱，我们一路动机不纯。这像中国一个慈善家，大家我又提他名字也没有关系，陈光标，在以前在纽约曾经发什么就做慈善，还闹出很多笑话来。他2014年他做这个慈善的其中有一个他做的事情的话说，他在2014年的时候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申报什么呢？就是我得到多少荣誉，他得了4000本证书，30000余面锦旗，我就是收集这个，然后我又做的最多，这也是世界这个吉尼斯纪录。你说他做那些，我也不去，就是说是去挑战他心里边，但是至少说，好像跟人动机不是那么纯。为什么要收集这么多这些荣誉呢？其实你我都知道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我们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不是出于爱。我们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可以去表现外边的行为，都，但是不是出于爱。其实你说我是知道的，包括我们在家里头各样的。所以说在这地方讲到说，爱是无论什么情况底下，都是我们一切的出发点，都是一切的归宿，一切的爱的一个就是我们这个行为的简单的标准。我没有反复的问说，我做这个事情，我是否心中有爱？是否爱这个人？是否爱这个群体？我们做的事情是否出于爱，归于爱，也基于爱？这让我们就是保罗在讲到说，我们要行使我们各样恩赐的基础，就是爱。那就是那个更大的恩赐，那就是个最妙的道。爱不可缺失。第二点，就是4到6节。那有人在讲说，这个，我，你说爱，我有爱啊。例如，有首歌啊，这个年轻人可能你不知道，叫《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你没听过？没听过这首歌？有哈，那台湾你听，凯人可以听。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我们想说，老鼠挺爱大米的，大米怎么想啊？你爱我把我给吃了，你这爱吗？那这个爱，如果说我们这个爱可以把它替换成说，我爱你就是我要你 ，I want you, I need you, 就是我，我爱你，所以说就把你给吃了。其实我们在我们的家里边，我们经常说啊，我爱我的配偶，我爱我的孩子。其实那个爱，你去想想的话，说，是一种很强的 desire， 很强的一种欲望，包括一种感觉。那其实这个世界上讲到爱的话，其实就是这样子。当我们说我们爱什么，我爱披萨，就是你喜欢披萨吗？我爱什么东西的时候，有时候你知道那个爱，它是一个 like。就像在外边插的牌子 Love is love， 那个 love 到底是什么的 love？ 有人在讲到说，是一种自我，是一种 feeling， 是一种感觉。那其实这个感觉，有些时候我们说男女之间的 romantic love 是个 yeah yes， 但是那个爱并不是真正我们圣经里边讲的那个爱。那个爱也很重要 ，yes。那有些人在讲到说这个爱有3种的状态。第一个是情欲的表现，就是说我就这种哎呀魂牵梦绕那种这个情欲那种，或者说这种肉体的一种desire。然后这些时候有时候当满足之后就产生出恨之类的。第二种是吸引，被一个东西吸引。第三个是被依附在某个东西上边，你说你爱。我爱这个猫，因为那个猫让我可以依附。我爱这个人，你让那种产生一种依附的心理，你可以靠着他得安慰。这些都是我们看到说，这个有些时候我们当我们说爱的时候，社会上说爱的时候，有些情欲、吸引跟依附。那圣经里边讲到真爱的时候，它比这个要高得多。并不是说那个不好，有些时候是不好，但是这里边讲的爱的话就不一样。我们首先看这些看爱的哪些的内容和特征，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 忍耐恩慈，忍耐就是忍住嘛，不发火。恩慈的话就是说，即使你冤枉我，你虐待我，然后你即使你怎么样，我依然能够说，能够让你去把你标大起来，而不是说希望你去死，我恨不得你就这怎么样，我就怎么样把你推下楼之类的。那耶稣的榜样的话，就是那些人又这么扎他，又是又这个羞辱他，吐唾沫，又把他钉十字架，已经钉上去了。他在十字架那个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叫忍耐，这叫恩慈。为什么耶稣他可以这样做？为什么我说基督徒可以活出这个真爱出来？因为你心里边有爱，因为上帝把那个爱放在里边，你有东西可以给出去。为什么你可以忍耐？因为在你里边有一个依靠，因为你在你里边有神，神你依靠着神，所以说你可以去忍耐。你觉得神可以在那地方作王掌权，神可以主持公道，你在里头你可以让你有那个东西去靠着，站在基督的磐石上边去给出去，去忍耐。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那换句话来说，就是不谦卑。我们是羡慕、嫉妒，就是恨。你嫉妒的后边的话，你就是恨。但是不要嫉妒，那就不要有恨，那就会谦卑，那就会有爱，不自夸，不张狂。我们不会有太多的时间去把这些都讲出来。我想我们这里边内容的确这个非常的丰富，就是说这里头我们来看到说这个很快能过去，然后说不求自己的益处，那就是舍己啊，利他呀。我们的真爱是利他的，不是说我爱这个你就像老鼠爱大米，这个是什么的爱？就是自私的爱，我爱他所以把他给吃了。真的爱是利他的，然后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这里面就看到说饶恕和节制。我为什么要节制我的怒气？就是原因我这样再发火下去，我的孩子可能就会就失了他的志气。我是在表达我的负面的情绪而已，而不是去管教他。我的目标是把他表达不起来，把他建立起来，然后不计算人的恶，然后神 forgive 饶恕我的罪，我也饶恕别人的，就是目的要把它建立起来。过去就过去了，往前看，靠神的这个复活的大能。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让我们看到说我们是有原则的，有立场的，这明辨是非的，并不是一个溺爱，并不是无原则 whatever 都行，反正就这样吧。 No， 还是在真理里头，还是要对这个罪要恨，但是对罪人要爱，是有原则的。那凡是这个包容，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凡是这个包容，这个 NIV 你会看到它有凡是保护 protect， 就是为了目的，说为什么，就是为了把它建立起来，就为了保护它，而不是说去恨不得一脚踹在这个底下，然后再踏上一万只脚，像冬天一样那样的冷酷无情，不是。那为什么我们要凡是这个有相信，凡是这个盼望，因为有神呢，所以我那个婚姻走不下去了，我要 give up。 No， 等一等，你看神的时候，看耶稣的时候，你还是有那个信心嘛，耶稣可以做，还是有那个盼望，还可以忍耐，那我就会在那里都继续能够 build up 起来。如果说我爱一个人就不是一种感觉，它是一个实际的责任和行动。因此在这里的爱都是动词，不是说 I feel， No， 爱是一个行为的表现。当我说我爱我的太太的时候，我就把自己的词套放上去，说我爱我的太太，那么说我对她我忍耐我的太太，然后我爱我的太太，我就有对她身上有恩慈，我就爱。我爱我的太太，我就不求我自己的益处，我就爱她。我爱我的太太，我对她不轻易发怒。我爱我的孩子，我就这个我爱我的仇敌，我说我不计算他的恶。然后这些你把这些动词，把这个爱字抠掉，这个词把这个动词放上去，这下面一面镜子，说到底是我们爱还是不爱，不是你感觉，而是说你有没有忍耐，你有没有对他有恩慈。然后放上去你就说 Yeah， 我对他有忍耐，我对他有恩慈，我不计算他的恶， 那就是爱，如果没有，那是就不是爱。因此这个爱的话，就让我们看到说，爱这个特征表现的话，它像一面镜子一样照出来，我们说我们其实的爱，社会上流行的爱，我们在谈恋爱 whatever 这样的话，是多么的浅薄，而这个是真正的爱。当然我们一定会觉出来说，这个爱太难了，
是
靠你我不行，靠神凡事都能。因此我们看到说，这个爱的一个表现的特征，第三部分的话就是8-13节。8-13节其实这个前面那一句的话其实也很重要，爱是永不止息。爱是永不止息的话，就是讲到说爱 never fails， 这个就永远不会失败。然后这个其实这个止息的话也可以用那个 fall， 就是 落下来，就是跌倒，那个原文就是跌倒，爱永远不会跌倒。这个有点像这个花，像树叶，它永远不会落下来，永葆青春，它没有时间对它不起作用，它就一直是有的，爱是一直存在的，永远不会落下来，永远不会止息。这一段的话其实是很多的内容，这是我挑几个就是几组的对比来看一下，就是说一个是这个要被废弃归于无有，叫停止，另外的话永远不会止息。从时间来说的话，一个是到时候一定时间的话就废掉了，就停止了，而有一个的话就是爱是一直长存的。那哪些是被废掉的话？先知讲道会被废掉的，这个说方言会被停止的，那些知识归于无有了，废掉了，这些恩赐都是暂时的、局部的，但是爱是永恒的。谁都想希望找到一个永恒的爱。我们爱人，爱人的爱是非常的不可靠。我们年轻漂亮的时候、高富帅的时候、有钱的时候，谁都爱。当我们穷困潦倒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说什么是爱，由谁来爱。那这个永不变的爱，就是在讲到说，这是那个真爱的一个特点，是永远不会停止，永远长存。那当然另外讲到几个对比的话，就是说是讲到说有限跟完全。说现在那些这个先知讲到再怎么讲也是有限的，那些知识我们再怎么去认识真理，它也是一个有限的，因为它没有办法去完全的了解。那什么时候可以完全了解呢？就是那个完全来临的时候。什么叫完全来临的时候？就是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个时候那就本来是模糊不清的样子，像猜谜一样，那个时候就跟神面对面了，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问他了。你可以说哦，原来一直猜着耶稣是这样三一神的神，然后这个童女怀孕我那么清楚，这个时候面对面了，哦，原来就是什么都清楚了。另外一个就是说像有孩子跟成人一样，这个那个时候孩子的意念就是不明白啊，这样这时候就成人已经长大成熟了。然后耶稣再来的时候呢，让我们看到说呀，这些都完美了。因此这些的恩赐都是暂时的，但是有一个耶稣来了之后更加的浓厚，因为新郎跟新妇的宴席开始了，新天新地来临了，那个结婚的大礼，新郎跟新妇结婚的时候，那个爱是经过试炼的爱，那个时候那个爱是那种升华的爱，那个爱比现在更加的浓厚。那些都过去了，好的不好的，眼泪、疾病、知识、方言、先知讲道都过去了，爱在那个时候反而更加的升华。所以爱的确是无价。后边13节在讲到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当然这个如今保罗是在讲当时，的确我们现在还有信、有望、有爱，但是在未来的时候，信是所望之的实底，都看了那个底了，你还需要信什么？你都见了耶稣了，见了神了，信也不需要了。 望，谁还去盼望呢？已经得到了呢？那个时候已经得到了，都会停止，但是爱依然长存。就在这三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些因素里头，这个希望爱里头，爱依然最大。因此，就让我们看到说，我们这个保罗在论述的时候，其实这些恩赐、这些的各样的一些的我们的这些做法等等的，都是局部、暂时，唯有爱是无价。那其实主耶稣他也是在颁布他的大诫命的时候，他也在讲到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第一也是最大的。然后其次相仿，要爱人如己，这两条呢是一切律法和先知的一切的总纲。那么约翰福音13:34说，我赐给你们新命令，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认出你是我的门徒了。基督徒，神的门徒，主耶稣的门徒，一个本质的特点就是爱。为什么呢？约翰一书4:7他在讲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应当彼此相爱，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他有其实很强的一个语气在讲说，如果我们没有爱心的话，我们根本就不认识神，我们跟神没什么关系，因为神他就是爱。你既然跟他有份有关系，那么就应该有爱。19在讲到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所以说我们来看到说，我们的具体的应用来说的话，说这个我们看到说，爱必不可缺失，爱是我们一切的出发点。因此我们要去思考我们的内在行为跟外在的内在的动机跟外在的行为，我们有没有爱，是不是出于爱。另外的话，我们看到说，爱这么一个像一个镜子一样这么一个定义，这么一个表现，而来卡一卡说我们到底是爱还是不爱，这个实质跟社会上一般的世俗的爱是不一样的。那么第三段的话是，爱是无价的，因为它是爱是永恒的，谁都想找到这个永恒的爱。对于我们教会来说的话，我很感谢神，我们教会是有爱的。我来到教会超过10年了，到今天为止还有姐妹在圣各伟一个一点吃的，这些是一代表一个爱，代表爱，他礼轻情意重。其实我们各个团契，我们团契之间，我们整个教会，我们在这里头，我都看到爱在流动。你想想，什么真正能感动你？有些时候不是真理，那我说那个真理是讲出来那个真理，那个东西是我们可以在思辨上去解决。真正有时候影响我们信主的，让我们心感动，让我们一生当中想起了某个人的时候，是爱 touch 了你，那个爱感动了你一下子。因此，你也是让那个爱让你驱使那个你去，也去把这个爱能够传递出去。我们也在计划，在克伦伯斯能够建一个Caring Center， 因为我们在想，那克伦伯斯的华人如果有什么事情他找谁？那如果我们这一个教会不来扛起这个责任，有人生老病死，然后呢有些家庭出了问题，不管我们信主的还是在外边流浪的，那谁来管？我们这个现在我们这样分享的意向的时候，我就看到有好多弟兄姐妹愿意起来扛起那个责任。因为你不能指望美国教会去做这一部分，因为他做不起来，不是他不想做，因为语言文化各个方面，那神给我们的托付就是托付在我们身上，我们应该把它扛起来。那当这些人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找谁？我们有一个 center， 我们有各样的一些资源都在里头，让他们能够在里头得到爱，而且让他看到说什么叫舍己的爱，什么是有行动的爱，让他们知道说我们爱不是说 I feel， 而是说我们是带着那个基督的爱去走出去。因此我想我们对我们的应用的话，我首先来 这个对我们的慕道友，如果你还没有信主，你愿意不愿意找到一个永不改变的爱？我们其实每个人都希望有一个人永远不会改变对我的爱，不会因为我长得漂亮，不会因为我有钱你爱我，然后我落魄了你就不爱我了。我们经历的事情太多了，我希望这个爱是坚定的不改变的。你希望有这个爱，那我可以告诉你，在基督里边耶稣爱你永远不会改变，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你跟神的爱隔绝，这个爱只有在耶稣基督里边。你说我现在不但有想有这个爱，同时我也想把这个爱能够说活出去，那我可以告诉你，你也只在耶稣基督里边去领受。你之所以爱，是因为神先爱了你，你之所以忍耐有恩慈，因为你里边有靠山，因为你有东西可以给出去。因为你当你婚姻觉得已经绝望的时候，当你觉得那个仇敌让你觉得已经也恨不得杀了要谋杀他的时候，你来找这个爱的泉源，很简单，去找耶稣基督，认他为主。如果你真有这样的感动，去跟你认识的基督徒去聊一聊，靠你自己你或许觉得还是软弱，还是不知道，你就跟他讲，我们愿意帮你一起抬着你到爱的泉源这个地方去找这个爱。这个爱在世界上你是找不到的，只有在基督里面找到。对于我们神的儿女，对于基督徒，我们要首先省察自己，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的动机到底是什么，我们是否把我们的那个爱抽离了，我们内心最深处的时候是否是对人那个爱在那个地方，爱主爱神。我们的外边的言行，内心的别人看得见，但内心的动机你自己是知道的，神也知道。我们要去省察，说我现在这个爱到底是不是真爱呢？那边一面镜子，四到第八节，你去看一看那面镜子，把它那个动词把它放进去，你就知道你是爱还是不是爱，然后到那里边去省察。你说我现在我们很疲惫，说没有办法，说我现在没有爱，我也可以理解。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你不是真葡萄树，你只是个枝子而已。当你觉得你说我现在这个枝子快干了，缺水了，因为你跟葡萄树没有连接上。说我现在这棵树也快干了，因为你没有站在溪水旁，因为你跟你爱的泉源那个关系疏离了。那要做的是什么呢？就到神的面前，到耶稣的面前，他那边有爱，他那个地方可以源源不断的给你充电，让你继续走下去。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大过神的难处，连耶稣那个在十字架上快死了，他都可以讲说父我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不晓得。我相信还没有周围的人对待我们到那个程度，那我们也可以做这个祷告。为什么？我们有东西可以给出去。你说我现在还是不行，那我们不是有教会吗？我们不是有彼此为肢体吗？你就跟你的旁边的你相信的弟兄姐妹跟他来分享，我们不是手牵着手心连着心吗？我们一同可以一同到神的面前去来支取这个力量。你不要自己在那地方挣扎怨天尤人，去跟自己相信的弟兄姐妹成熟的同工去跟他敞开，我们可以搀扶你到神的面前。谁还没有高山和低谷？谁还没有走过神的幽谷？没有关系，这是为什么神让我们有一个属灵的家的原因。就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要去找到这个真爱，活出这个真爱。这个世界缺少这样的爱，也只有这样的爱最感动人，也只有这个真正的爱让你在这里边得到神的这种喜悦。你越付出的时候，你其实你发现你真的是大有能力，你真的是在神眼中那种的 rewarding， 是那种的回报。我们不是要这个回报，而是你真要看到那个回报。你去经历说夫妻经过这种爱的时候，他能回来那种合一，你会看到这个世界各样的情况底下，你会看到这个人真的是心胸宽广。我们希望成为这样的人， 作为光和盐，作为那个爱的流通管道，一定可以。但是你不要靠你自己，你也不要靠你自己是离开神，离开教会，离开你的弟兄和姐妹，我们一起往前走。希望我们在克伦堡这个地方，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不一样的一群人，我们可以做到这一步。巴不得今天神跟你来亲自讲话，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到你面前，我们仰望你，唯有你是爱，也是爱的泉源。主，我们求你怜悯我们，也求你施恩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我们愿意降服，愿意被你所使用。求你来使用我们，不但听到，而且行道。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